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请我们起立同声来诵读。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请我们保持站立，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有合一的心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更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更亲近你，来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在我们帮助，让我们能够更领略神的话语，更能够忠心的聆听神的话语，得着教导。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的讲员是萧明奇弟兄，他是本会的理事会主席，也是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目前在南加大任研究员，与妻子张碧娟姐妹一起在教会多个岗位服侍，忠心服侍多年，愿主赐福他的服侍。今天他的讲到的题目是耶稣的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最近有没有在为什么事情特别的向主来祷告呢？或者是你这一周和你的团契和你的教会一起祷告了吗？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在一起为什么事情来祷告？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的祷告。其实关于祷告，它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来分享。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他会很好奇，诶，这些基督徒平常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是在祷告些什么？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慕道班里面会有祷告这一堂课，告诉大家祷告的意义，还有祷告的对象，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等等。对已经信主的人也很想知道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好的来祷告，所以在信徒造就班里面我们有 ACTS 或者是 Christ 的祷告操练。祷告要能够实现，这包含了神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是他的祝福，是他对我们的怜悯，是他的恩典，所以祷告能够蒙应允。当然这当中也需要有人做出相对的回应。因为我常常在团契里面听到这样的问题，有人会问，诶，你们基督徒祷告为了毕业以后的工作祷告，那难道你不用去刷题，不用准备，不用投履历，然后神诶就预备了一个工作给你了吗？当然不是。有些时候有人会问说，那你们基督徒要期末考了嘛，那你们就不用念书，继续在教会服侍，然后神就会让你都全部都拿 A。 当然也不是这样。身为基督徒，我们会用祷告来帮 让我们所有的事情来交托给神，同时我们还会付出应当有的行动，有时候甚至是更加倍的努力。还有一些跟祷告相关的问题，像是怎么样祷告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呢？还有为什么我祷告不蒙应允呢？祷告了最后跟我想要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人的眼光，人所知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可能在当下的时空环境背景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美意是怎么样。于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必须用信心，我们用耐心等候神。同时在这个时候，假如我们能够去仔细查验我们祷告的内容，还有我们祷告的心态，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看见神美好的心意。有人说祷告好像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呼吸，基督徒呢一定要祷告，可是实际上的情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忙了，没有办法静下来好好的跟神交通，跟神说话，我们变成了 too busy to pray。 我在书店逛书店的时候，有一本书的书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我没有把它里面翻过，但是它的书名是这样写的， too busy not to pray。 这个就好像提醒我说，无论再怎么样忙，我也应该花时间静下来好好的来向神来祷告。你想想看，假如我们活着当然不能够不呼吸嘛，那更何况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假如从来不祷告，那好像是把自己推向一个停止呼吸的状态。所以我们应该记得，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不能缺少的就是祷告。那耶稣忙不忙呢？耶稣既然是神，他为什么要祷告？那耶稣的祷告会成真吗？他又是在为哪些事情来祷告？今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17章，也来看看耶稣的祷告，并且来看看从他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得着些什么。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同祷告。主，我再一次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你已经在父神面前亲自向我们来祈求了。现在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更多的更深的让我们来看见你所我们所求的，让我们用一个受教的心来到真理的圣灵面前，亲自领受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在福音书里头，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耶稣在祷告，他有独自跟天父祷告的时间，像是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开始的记载，他先是受了魔鬼的试探，之后开始传道的事工，在许多人面前行医治赶鬼的神迹，那时候他被许多人所簇拥所包围。可是马可福音记载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还有一次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马可福音记载到，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这是耶稣一个人独自与天父相处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17章，讲到的不是他一个人的祷告，而是他在门徒面前公开的向天父来祈求。这让我感觉到很像现在教会的祷告会，一群基督徒弟兄姐妹跪在神面前，轮流有人开口向神来祷告。那么我们看今天会读到这个场景呢，其实是源自于耶稣跟门徒他们在最后的晚餐当中的一个对话。假如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可以从13章开始看起。这当中耶稣替门徒洗脚，然后接着他预言了犹大即将卖主，接着犹大就出去离开他们。同时也看到耶稣预言到彼得他会不认主，也有看到耶稣对门徒的吩咐说，你们要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等等的教训。这当中也有许多他的宣告，耶稣说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自己是真葡萄树等等。同时也看到他应许 将会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一直到16章的时候，他和门徒之间的对话在16章30节提到，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就是指当时这群门徒们，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那接着就看到17章耶稣在门徒面前祷告的这个场景。假如我们往后翻，翻到18章，那可以看到耶稣带着门徒往客西马尼园走去。那就在不久之后呢，就被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给团团围住。所以17章这一段的时间可以说是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段与门徒相处的时间。在这样的背景，耶稣做了很长的祷告，有的人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那我想我们接着就来先透过这段经文看看耶稣祷告的内容。这当中我会针对一些特别的部分来做一些解释，最后我们一起透过不同的部分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祷告以及我们应当有的回应。第一段是17章的1到5节，我想请各位跟我一同来念，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一段我们看到耶稣是为了他自己在天父面前祈求。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关键点，耶稣的心意是愿意来荣耀天父，并且能够同享天父的荣耀。在这段经文当中一连说到了5次的荣耀。什么是荣耀？我很喜欢一段经文，在哈巴谷书3章3到4节，形容当神出现的时候，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这里讲到神的荣耀，荣耀是神自己的属性。刚刚我们看到第5节，耶稣讲到，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也就是当世界还没有形成，当只有神存在的那个当下，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就是荣耀。所以神就是荣耀，这个和我们在说神就是爱那个道理非常类似。所以当我们说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就是在说荣耀归给荣耀。我们会说神是配得荣耀的神，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所以荣耀属于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成就了，完成了，那个是荣耀神。所以第4节耶稣讲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当天父所托付给耶稣的事已经成全了，这样是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可以荣耀神的方式就是来完成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或许可以用华人传统的文化背景来做一个比喻。我们不是有成语形容成语，这样的成语叫做光宗耀祖，又有光又有耀。想当初我们也带着父母家族的期望来到美国念书工作，难道盼望的不是有一天能够学成归国，衣锦还乡，看我光耀门楣，又一个光又一个耀，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得着荣耀，让他们很有面子，特别在亲戚朋友面前，是不是这样呢？ 我要请大家小心哈，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要搞迷糊了。原来我们一生不是要荣耀自己的父母的。啊，你们说 Miki 太矫情了吧？你自己来美国不是也念了一个学位？难道你父母亲没有光彩吗？我曾经搞错，我们曾经搞错，但是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的生命单单是来荣耀神的，我们的生命单单是来荣耀神的，没有错。圣经告诉我们要尊重父母亲的权柄，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孝敬他们，但是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吩咐我们的，当我们愿意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是神先得着荣耀，父母得着我们的尊敬。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荣耀要归还给荣耀，而只有神配得那样的荣耀。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大家思考一下，假如你是用一个做父母的心态，做父母的角度，今天你要教育你的孩子，你想要他来荣耀你呢，你要按照你的家法、家规、家族的古训来教导他，还是你要教导他，让他能够有一个荣耀神的生命？那这样你得用神的话语、神的方式来管教、来养育他们。人的荣耀比起神的荣耀，就像是一吹即灭的小蜡烛跟如日中天的大太阳，在人的荣耀与神的荣耀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这是我们必须先想清楚的。那么人应当来如何荣耀神呢？人因为有了罪，就再也没有办法荣耀神，没有办法回到最初那样受造、那样荣耀的一个状态。所以圣经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无论做得再怎么样的好，再怎么样的棒，罪的问题若是没有得到解决，就无法符合神的心意，没有办法荣耀神。做得再好，充其量就是荣耀自己、荣耀人，没有办法去荣耀神。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心意，神让我们有机会来荣耀他，完成他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旨意。而这个旨意一开始就是他亲自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了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来遮掩一切的过犯罪孽，让我们可以回转向神，同享神的荣耀。同样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耶稣亲自对永生做了一个定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分享到的经文，像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经文里面就有提到永生这两个字。实际上永生这个名词很多时候已经被混淆了，或者说它已经被狭隘的解释成为跟天堂的同义词。永生变成只能去表达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特定的地点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常听说啊，信了耶稣死后可以上天堂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信耶稣得永生嘛。永生的定义就这样被人误解。圣经所希望强调永生的这个观念，刚好跟我们误解的观念是相反。圣经绝大部分时候说到永生，不是在只有形容一个地方，不是只有在讲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更不是在只有讲到死后这个时间。永生同样是神的属性之一，只有它是神专属的，因为只有神才是永恒的，这个 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这个除了神没有人有。所以要具体解释永生，会跟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的认识离不开关系。除了刚刚约翰福音3:16，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之外，约翰福音3:36也提到，信子的人，子就是耶稣，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而且呢，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一书5:13讲到，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在形容你们已经有了永生，当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所以 我们刚刚看到所读的十七章里面这段经文，耶稣已经对永生下了一个清楚的定义，讲到的是认识。经文里面讲到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圣经里面讲到认识是包含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不是只有我们脑袋瓜里面头脑里面的知识，或者是我们外表跟人称兄道弟好像很关系很好这样的认识。我举个例子，假如你去上网搜一下奥巴马，然后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哎，他现在在做什么的，然后呢他哪时候出生的，然后在从哪里毕业的，念过什么学，然后做过什么坏事等等，你就可以认识他了。但是呢这不是圣经讲到的这种认识。所以呢有些时候假如你参加我们的查经，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读圣经，听到我们传讲耶稣，知道他做的一些事情，耶稣的故事，你还不能说你已经认识耶稣了，因为你生命必须和他发生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是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来表达这样子的一种认识。所以我们知道当你相信当你认识耶稣之后，便开始走在活在永生的国度里面。那么回到耶稣自己在神面前所刚刚所献上的这个祷告啊，他的目的是来荣耀神，他用祷告的方式来交托给神，他在门徒面前有这样的榜样。当我们要想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到底我们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学习耶稣的祷告。你曾经为自己做过这样的祷告吗？还是我们常常就是为了自己的旨意在神面前求？感谢神，这个我美好的一天，今天我要完成这个，我要做那个，下个月我还要有一个面试，然后哪里有一个好工作，求主给我开路，让我心想事成，哈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看完耶稣的祷告，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开始为的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荣耀来祷告。你敢不敢只做这样的祷告？你在神面前说，天父，我愿意用今天的生活，就今天一天来荣耀你的名，我愿意效法耶稣的样式，让我用今天这个24小时的时间来荣耀你的名。我鼓励你，假如你有心，你可以在每天早晨灵修之后的祷告加入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看见神如何透过你那一天的生活来荣耀他的名，而不是完成你自己所想的而已。第二段的经文是6到19节，耶稣为了他的门徒，也就是那群跟他最亲近生活在一起超过3年多的这群同工们，第6节开始说到，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耶稣常常用赐给这两个字，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这边看到门徒的反应，他们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这边很特别，耶稣用圣父啊来祷告，他说求你，这边有看到第一个求，求你因所赐给我 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里讲到的合一，特别是指耶稣即将被钉死，门徒即将四散。经文有讲到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耶稣特别求神保守门徒能够继续在主里面合一。而实际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之间彼此的聚集，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可以看到，那个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空前的合一。以前就在此之前不久还在争彼此谁为大，但是看到门徒之后，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他们所开始影响的那些人，正是可以见证到主耶稣在世时替他们所祈求的一样，那是因为主复活的生命，主的道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而成就。第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第二个求，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边或作脱离罪恶。十六节，叫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第三个求，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段经文当中，在第六节、第十一节有提到神的名，这里讲的不单单只是那几个名字，那几个字而已，实际上所代表是神所有的属性，神完全的本质。我们可以在诗篇里面看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名其实在讲神自己丰富荣耀的本体。另外呢，也有几次提到神的道。关于神的话语、神的道，在旧约时代，神已经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来传讲，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话语有非常大的认识。但是呢，当耶稣基督降世之后，却整个让神的道在世界上的影响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从本来只有影响以色列民族，到现在的万国万邦，从本来律法主义，到之后的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他生活在门徒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第八节那边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做的是将神所赐给他的道赐给了门徒，而门徒对神的道的反应，他们领受遵守，而且确实知道并且相信耶稣的身份。门徒在面对神的道，也就是面对耶稣的生命的时候，耶稣的生命是一个能说能行的道，那是一个能够引人进入永生的生命之道。而相较之下，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法利赛人，跟耶稣同一个时期的，他们同样拥有神的话语，他们也在做传讲的工作、解释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生命，主耶稣说到，却是能说不能行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是领人走向地狱，是使人否认耶稣的生命。传递神话语最重要的目的，主观的来说，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先看见、知道自己的罪，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需要靠神的道来引导我们归正，而且可以因此悔改，重新归向神。而客观的来说，是让别人能够看见耶稣、认识耶稣，并且因信耶稣的名接受他而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门徒对神的道的反应是 明白、知道，而且相信耶稣。刚刚提到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有三个祈求，三个求。除了他求神保守他们合一之外，还求神保守门徒脱离罪恶，并且分别为圣。耶稣基督是以他的生命之道真实的影响了门徒的生命，而使他们最终能够合一。因为他已经赐下话语，使门徒可以因着话神的话而得蒙保守，而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可以将门徒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点都是神的道。你向往一个合一蒙主保守，你向往一个远离罪、一个圣洁的生活吗？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成圣的生命，不用靠刻苦己心、严禁任何欲望来达到。最重要的是能够掌握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称义的恩典已经由主耶稣的宝血来完成，然而成圣的工作必须借着主的真道来达到。我们接着要看到第三段耶稣的祷告，那是为世人的祷告。从20节到26节，耶稣讲到，也就是我们刚刚Michael 带着我们一起读的经文，这里面讲到许许多多的合而为一，也在25节看到耶稣用公义的父来向天父来祷告。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多特点，是可以看到很多世人这个词，在第21节、在第25节、23节里面都有讲到世人，所以这是耶稣在为世人祷告。那么这里不断重复的神的心意是一个合一，合而为一，那是一个更大的合一，是所有信徒的合一，是普世教会的合一，这是一个跨越种族、国家、语言的合一。这样的合一是神所应许的，是神所赐下的。这样的合一可以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这样的合一是没有主耶稣的同在无法成就的合一。当主耶稣在门徒的面前为了世人祷告的时候，假如我们想想当时的场景，我不太清楚门徒脑袋里会想些什么。你觉得他们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耶稣在讲的世人是指谁吗？因为他们在跟着耶稣一起在本族本地传道的时候，那时候耶稣还行很多的神迹奇事，都已经有人不信了，现在要去为世人，那到底是在指谁呢？他们会不会想说，主啊，我们传的有谁信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给他的门徒，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这些事情真真实实的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呈现。主在他们当中曾经说到过，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正是为着这一群圈外的羊来祷告。这些圈外的羊在哪里？耶稣24节有提到，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们来想想看，耶稣他在哪里，他曾经出现在哪些地方，然后他之后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啊？之前耶稣在门徒身边相处了3年多的时间，他们生活、作息、出入都在一起，可以说耶稣在哪里，门徒也在那里。那耶稣传道的工作，他的身影通常在什么地方？你会觉得他是在很繁华的都市呢，还是在穷乡僻野里面？其实都有，他哪里都出现过， 他只要是为了寻找迷失的羔羊，他能愿意走遍各城、各个城市、各乡、各个乡村。那么他身边出现的都是哪些人呢？是达官显要的名流士绅，还是凡夫走卒？都有。我们看到税吏的、做官的、做百夫长的、长大麻风的也有，瘸腿的、瞎眼的，那些社会最低层的人，耶稣也与他们同在。只要哪里有失丧的人，哪里就会有耶稣的身影。所以我们不只要在洛杉矶传福音，我们也即将要去 Arizona 那边宣教。我们对象不是只有那些有毒瘾的、家庭破碎的、酗酒的，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也可以是对那些很有地位的、那些有钱瘾的、脑筋里面只想着钱的那些人，还有一些书瘾的、满脑子就是在念书那些知识分子。那么现在耶稣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耶稣在天上的宝座，但是他同样的也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心里，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生命是由主耶稣同在的生命，耶稣更是在教会当中，因为他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是我们全体身子的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生命会开始有了转变，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的头改变了。世人可以因着你我的生命看见主耶稣，同样世人也可以因着我们群体，也就是教会的生命，看见主耶稣的同在。以前是主耶稣走到哪里，门徒就跟到哪里，现在当我们看到是门徒同心合一聚集的地方，那里就有主耶稣，那里就有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荣光。将来所有信徒都要在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将那个最大的合一彰显出来。将来我们要跟荣耀的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那个是最终极的合一。而这个最大的合一是要能够完全体会、明白而且珍惜神透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爱的，这样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的合一。我们现在正在体会将来在天上的那样子的合一，而且我们将来必定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到那个最终极的合一。看完了耶稣的祷告，我们来想想这个和我们平时的祷告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哎，我们刚刚看到耶稣为自己祷告，我也有为自己祷告啊。我们最后为自己祷告了嘛？我们为自己祷告什么？为自己的学业祷告，为自己的课业、毕业、工作、身份、对象祷告。我们还会为家人祷告，不是只有为自己求，会别人求，为家人的什么？为家人的学业、课业、工作、身份、对象祷告，为自己孩子祷告，为他们的学业、课业、工作、身份祷告。我们很会祷告。假如耶稣跟我们一样，那他这个时候应该是为谁祷告？为玛利亚祷告，为约瑟他爸爸祷告，还是为他的兄弟祷告？我不是要叫你们不准你们为家人祷告哈，大家都很会为家人祷告，这也很需要哈。但是我们既然看到耶稣今天在这边的祷告，在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我们还是应当要来学耶稣祷告，并且更加贴近他的心意。我们要从耶稣的祷告来学习。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那位掌管万有并且愿意厚赐百物给众人的神。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天父给我们的是最好最好的东西。当我们清楚我们所祈求的对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耶稣，他今天称神为父啊， 圣父啊，公义的父啊。当我们学习耶稣来开口说父啊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何等亲密的关系。我们因着耶稣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祷告，这是何等美好、何等大的一个 privilege。 当我们学习耶稣开口说圣父啊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知道，当我们开口的时候是在跟宇宙唯一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来祈求。而且即便我们本来不晓得该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已经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能力。当我们学习耶稣来开口说公义的父啊这样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时候更多看见神公义的属性，不但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借着神的义得到完全的洁净，也知道要将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来接受。第二个，我们也要应当更加学习的是主耶稣他的祷告的态度，他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虚己。我们看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的祷告的内容正是如此。耶稣是真神来到了人世间，他在门徒面前行过多少的神迹奇事，而且他总是众人寻求帮助的对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这么说好了，耶稣可以说是这个世上最不需要祷告的人，但是他却愿意在门徒面前立下这样榜样。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不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好处才去祷告，而这本来就是耶稣的教导，他亲身的示范。一个不祷告的人在神面前是一个不谦卑的人，而一个用错误心态去求的人还是一个不谦卑的人。耶稣的祷告可以看到耶稣完全承认神的权柄，他知道任何赏赐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他自己本是属于神的，他愿意完全顺服在这样的权柄之下。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为自己的需要，为了我们所没有的来祈求。当我们所看重的是神如何赏赐我们所需的，但是耶稣明白神是一切的赐予者。假如在17章里面你算一算，这一章祷告有多少个赐给这两个字，总共有16次之多。耶稣提到你所赐给我的人，你所赐给我的道，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所赐给我的名等等。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他会讲说，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我已经将神所赐给我的道赐给他们。所以他所祈求的是如何运用神所赐给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我们自己的祷告有多大的差别。假如我们真的都能够在祷告之前我们就已经明白承认所有给的都是神所赐予的，这样子我们便能够知道承认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进而我们可以认清自己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是一个管理者，不是一个实际的掌权者，更不是拥有者。耶稣的榜样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管道，能够从神来领受并且乐意的赐给他人。当我们明白这样道理之后，我们才能够愿意的白白的为神付出摆上。耶稣要我们为的是神的国、神的义，先寻求神的心意。他在这边做了亲身的示范。我们今天看到耶稣为了自己能够来荣耀天父来祷告，在神荣耀的计划、在神荣耀的国度当中，我们自己的一生又是如何？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很想知道，也是很多人用一生在追寻的。我没有办法很清楚告诉你神在你一生的旨意是如何、计划是如何，你要去哪一个公司工作，你的对象会在哪里、是谁，你小孩未来要进哪间学校，我都不知道。我甚至没有办法很清楚告诉你我自己一生在神手中的计划安排是如何，但是我知道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的计划常常和我们的计划 会有不同。为什么？因为他的旨意远比我们的高出许多，他的道路远比我们的好上更多，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丰盛的计划。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叫羊，也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他的应许。我们的生命必将迎接这样属神的丰盛。从耶稣祷告，我们还可以学习要为我们所属的群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以及与我们一起同做主工的人来彼此祷告。主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为了我们保守我们当中没有被罪的污染，而且能够让教会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神为圣，他为我们这样这些事情祷告。假如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已经渐渐没有办法让人分辨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还是只是一个华人的机构，一个同乡会，或者是读书会，这样的群体一点也没有办法荣耀神。这里的关键是在于神的话语，也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真理。我们要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同工，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是离不开神的话语。我们要在真道上长进，并且在真道上合一。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神的话语，我们很难很难彼此同工，更难与主同工。所以耶稣在这段祷告当中可以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所求的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来保守，来造就主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圣经里讲的合一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般观念合一好像是从本来分散的然后凝聚起来，团结起来，但是主的合一是指那个原本已经存在已经有的。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可以看到我们因着信就成为同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主的话还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注意，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边假如是恩典团契的 Bible， 参加恩典团契的，你就知道牧师有教导我们，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他原文是在讲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个是圣灵已经赐下的一个合一。我们与其去思考要做些什么，办出什么活动或者是什么事情去营造一个很合一的这个荣景，不如我们来思考，反方向来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不应当做不应当说的，以免去破坏了原本的合一。我现在请大家想这件事情，你自己放在心里面想一想，为了合一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去说什么，为了合一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去做什么。我请你想一件事情，或者想哪些话你不应该再讲，因为讲了会破坏合一。想好了齁？想好了那就再也不要再去说咯，再也不要去做咯，因为你是为了耶稣身体的合一哦。我们要勒好自己的舌头，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破坏主所赐的合一。最后，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为世人将来要信他的这些人来祷告，也是为了我们的使命来祷告。因着将近2000年前使徒们他们履行了耶稣的使命，开始将耶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而我们正是因此而有机会 相信福音的这群人，即便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他们是2000年前，他们在中东，他们在以色列地，我们现在在洛杉矶，2000年后，经过了不同文化的洗礼，跨越了不同种族地域的藩篱，但是我们却与福音初传时因着听信福音而得着好处的那一群人一样，我们所有的同样的丝毫未减的福音的好处，我们跟保罗、跟彼得、跟约翰一样，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都是属于神的儿女，都是属于同一个教会，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承担了同样的使命。我们应当知道教会团契的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领人信主、做主门徒。假如我们在一起能够有同一个心智，那么当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当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就是都不用多讲，一个眼色、一个眼神就知道，我们目的就是要让他能够信主，让他能够好好做主的门徒。这个都放在我们心里的，这个这是我们的默契。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团体，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力，有人在当中，自然而然就信主。反观一群人，若是聚集在一起，不知道他们存在是有这么样一个荣耀的使命的，那个就是很容易涣散，很容易分裂的。军队就是这样溃败，公司就是要这样倒闭，基督徒在一起也是一样。若是我们忽视了主原本的使命，小心日子久了，闲话就要出来了，就开始传递了，我们的团体就要开始腐败了。假如我们把传福音的动作我们把传福音看作是一个具体的动作，那么我觉得传福音是能够调整团契品质的最佳行动。假如一个团契对传福音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大家能够有同样的心智，一起为传福音来祷告，而且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这样的团契比较机警，因为他们随时目标向外，等待寻找福音的对象。就算当下内部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个不重要，我们有更大的使命要完成，我们更没有空在那边说闲话。我们要让福音的讯息充满了我们的团体，充满我们团契，而不是被闲言闲语充满我们的团契。我们要把传福音当作一个行动，而不是只有口号。最后我要带到今天的结语。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当耶稣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他是要让自己能够荣耀神。而在他祷告之后，若是没有十字架，那么他便没有办法成就神的荣耀。他为门徒祷告什么？他的门徒祷告让他们合一，保守他们远离罪，让他们能够按主的真道成圣。假如门徒当中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办法让神的话语落实在彼此的生命当中，同样没有办法成就。耶稣还为世人祷告，假如门徒没有办法去实践主的使命，同样更大的合一就没有办法成就。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的祷告必然能够成就，但是当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耶稣的祷告成就的时候，不是耶稣祷告错了，不是因为他妄求所以求不着，是我们自己妄为，是我们自己自意妄为啊！要改变的不是神，是我们自己。祷告要能实现，这包含了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怜悯与恩典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有相对的回应。我们应当时时省察，是不是我们那个已经被主挽回的生命，但是已经渐渐的失去了方向，忘记我们原本被救赎的生命应当是要拿来荣耀神。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轻忽了主耶稣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 当我们看见自己前面的道路竟然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昂首阔步，没有办法刚强壮胆，反而心生畏惧，裹足不前，导致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好好跟随主。当我们为了自己在神手中的计划祷告时，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的生命跟十字架脱离不了关系。主的话是要我们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好跟随他。唯有当我们愿意行在跟随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知道，去明白神对我们丰盛的计划是什么。而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看见教会合一，发觉教会竟然同样陷在罪恶的诱惑当中，或者是教会开始随波逐流，渐渐的走向世界，教会里面在讨论的谈话的内容跟世界在谈的内容是一样的，世界所喜欢的东西跟教会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世界的价值观跟教会的价值观没有区别。当教会渐渐属于世界的时候，这不是耶稣的祷告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好好掌握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自己行道的生命去见证主复活的身体。我们应当要更加警醒，好让神的道在教会当中，在你我个人的生命当中更加兴旺。当我们无法看到主的教会因着遵行他使命而增长的时候，不是耶稣祷告祷错了，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祷告 always 关心自己，没有为世上更多的灵魂为了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也没有因着我们的祷告而付出行动。那是因为主跟我们指向那个天上最大的合一的时候，我们丝毫的无动于衷。对于那个最大最终极最荣耀的合一，我们一点期待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时常会关心，神啊，你到底哪时候才要回应我的祷告？我们最关心的是你怎么样回应我的祷告。但是今天我们若将耶稣的祷告看作是神的应许，看作是神必然成就的一种考验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反过来看看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耶稣的祷告。在我们思考要如何将自己放在耶稣必定成就的应许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当我们为了自己祷告要让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的时候，若是没有背负主的十字架好好跟随主，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当我们为了教会同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若是在我们当中没有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个人与教会的柱石根基的时候，我们便无法合一，而且很自然的我们即将往罪恶里走去，教会将会与世界同流合污，毫无区别。当我们为了主更大的合一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轻忽主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主的话语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了，愿我们都愿意成为主的工人。主的命令是要我们去，愿意我们成为一个被他差遣的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已经为我们祷告了。主啊，当我们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时常是非常温暖，非常得到安慰的。主，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知道你正在为我们祷告，你是真神，你的祷告是不会落空的。今天就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还有什么不足，还有什么软弱的地方，还有我们不愿意放下的地方，是我们坚持不愿意保留，不愿意给主的。 我们请主亲自来挪去，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到你已经所替我们所祈求的，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实现主祷告的教会。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